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谈论贫穷的人这个话题。
耶稣说，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他就是引用生命记的这一段经文，穷人是不会断绝的，因此呢，我们要经常关怀他们，关心他们的需要。
弟兄姐妹，查克老师要解释摩西第二次向以色列民所重申的律法。有时我们读旧约某段经文的时候，心里会想，神当然希望我们能像以色列民那样循规蹈矩的生活。我们知道圣经原则是永恒不变的，它对古时的以色列民来说固然重要，对我们今天也一样意义重大。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查考《申命记》第十二章，从第十三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的保守，我们又能够一起来查考他的话语了，使我们的灵命得到建立。我希望您能来信分享收听这个节目的心得，或者对节目提出宝贵的意见。来信请寄到本电台的通信地址。好了，我们今天呢，继续来研读《申命记》的第十三章。在《申命记》的第十三章里，摩西警告以色列百姓要预防假先知。如果有人来到你们当中，行了某种神迹奇事，如果那做梦之人做了一些异梦，或者他是个先知，说了一些预言，而且跟你们提到一个异象也应验了，他如果勾引你们去敬拜别的假神，就算他行了一些神迹，你们还是要把他处死。我要告诉你，我们对于超自然的事总是有一种奇怪的好奇倾向，但是这可能是危险的事，因为有些人呢，或许能制造出某种超自然的现象，这是科学无法解释的，而那种奇迹呢，不一定是来自于神。撒旦呢，是个撒谎者，他有能力制造各种令人惊讶的奇事，所以呢，我们不要被这种奇特的现象所迷惑，也不要利用这种神奇的事来做真理的准则。一个寻求神迹的人会把自己呢暴露在危险的领域之中，因为当敌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要在众人面前行许多神迹奇事，蒙骗许多人。有很多人呢，穷一生的精力去寻找神迹，这是一种很不健康的心态。你应该做的是让自己完全归顺到耶稣基督里，这样呢，你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你就会看到神迹，看到基督透过你的生命施行了许多神迹。但是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的精神和注意力都枉费在关注和寻求亲眼目睹神迹的事情上，因为撒旦能够利用这些神迹作为蒙骗人的工具。所以摩西提醒他们，有些先知能行神迹奇事，所做的预言也会应验，但不要受引诱去拜别的假神。他说，你们要将他治死。申命记第十三章三和四节，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 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如果你的家人当中，不论是你的弟兄、儿子、女儿，或者是妻子，有人试着要引诱你去拜别的神，神说，你就把他治死，而且你要带头把他治死。就算他是你深爱的家人，也不能把这罪隐藏起来。神非常希望在百姓中间培育出属灵的纯洁来，免得他们受外邦人那种淫荡的、腐败的、拜假神的那种风气所影响，而丧失获得那地的特权，不能得那地为业。生命记第13章第8节说，你不可依从他，也不可听从他，眼不可顾惜他，你不可连续他，也不可遮蔽他。下面的经文讲到，你如果在某座城里听到有人说他们决定去侍奉别神，那么你要武装起来去攻打那座城，把城内的居民完全杀尽。神的目的是要保守百姓在属灵上纯洁。好，我们继续看第14章。申命记第14章第1和第2节记载，摩西吩咐说，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将额上剃光，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就是说，你们是与众不同的，被分别出来归与神的百姓。接下来摩西谈到饮食的规定，我们查考利未记的时候已经讲过，讲到洁净和不洁净的动物。在这里呢，摩西基本上重复了利未记所提到的，论到鱼类和鸟类这些动物，哪些可以吃，哪些呢不可以吃。任何自死的动物都不可以吃，你可以送给寄居的人或者卖给他，但是以色列百姓自己不能吃。申命记第14章的23节，吃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他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如果你们住的地方距离耶路撒冷太远，无法把祭物带过去，就可以先把动物卖掉，把钱包好，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呢，再用这个钱买肉献给神，然后呢，你就可以在神面前欢喜快乐地享用这肉。你不用牵着一头牛，大老远的就从但赶到耶路撒冷去。你可以先把牛卖了，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呢，再用那笔钱去买另一头牛，或者别的什么动物献给神。然后呢，你就可以快快乐乐地享受大餐，和神一起交通团契。我们继续看申命记第15章的第1节里说，每逢七年末一年，你要施行豁免，每逢第七年你就要豁免所有的债务。如果有人向你借了钱，到了第七年你就不能再讨回来了。如果对方是外人或者是寄居的，你可以跟他讨债，要他们还债。如果对方是以色列民，你就要把这个债务一笔勾销。如果到了第六年第七年很快就要来了，有人对你说我想跟你借点钱，你就不能在心里想，哇，现在已经是第六年了，我不想借给他，因为再过八个月左右就得把这个债务给免掉了。神说你不可以这么想，如果那个人很穷，你就要借给他。神是非常关注贫穷人的福利，他要我们同样的去关注穷人的需要。神设立豁免债务的规定是为了要保护穷人。所以如果有人有穷人来找你，要你帮助他，你不可以想， 五五第七年都快要到了，我不借给他吧。神说这样想是不对的，你应该借给他，到了该豁免的时候呢，就免掉他的债。箴言第十九章的十七节里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我想这一点呢，我们应该牢牢的记住。与其老在计算穷人的债务，不如对自己说，哎呀，就算是借给耶和华好了，他一定会偿还的。我个人倒是乐意借钱给神呢，因为他付的利息相当高。神总是照顾穷人，而且关心在应许地里的穷人，因为他们总会与我们在一起的。在第十一节里说道，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在你的周围总会遇见贫穷人。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里说，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他就是引用生命记的这一段经文，穷人是不会断绝的，因此我们要经常关怀他们，关心他们的需要。接着讲到，如果你买了一个希伯来人当奴隶，男的也好，女的也罢，他们服侍你六年之后，第七年就要让他们自由离去。生命记第十五章的十三到十五节，你任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使他空手而去，要从你羊群禾场酒榨之中多多的给他，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如果有一个奴隶到了第七年就该让他自由的时候，他来对你说，哎呀，我喜欢待在这儿，因为你啊是个好主人，我在你这里呢有安全感，工作又愉快，我不想离开了，情愿留下来继续做你的奴隶。那么你就拿一把锥子，把他的耳朵在门框上刺透，这表示呢，他是自愿做你的奴仆。这表示呢，他是自愿做奴仆。凡是自愿做奴仆的，主人给那个人戴上个金耳环。这样呢，金耳环就是自愿做奴仆的记号。那个人呢，已经选择终生做奴仆，主人可以为他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然后呢，拿锥子把他的耳朵在门框上刺透，他就成了主人的终生奴仆。这种情况呢，与我们做耶稣基督的终身仆人呢，类似。保罗是耶稣基督的奴仆，奴仆的希腊原文叫做杜洛伊，这个身份呢是他做的选择。主啊，我喜欢服侍你，我要服侍你，我不想做什么别的事，只想单单的服侍你，我愿意终生的服侍你。这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做主的仆人是多么荣耀的事，是我自愿终生的服侍主，他并没有强迫我，是我自己的选择，我愿意终生的服侍他。生命记第十六节讲到，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之后要守的各种节期。前面呢，我们已经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呢，已经详细的查考过了这些节期。每年的第一个月，就是四月份的时候，百姓要守逾越节，要吃无酵饼以及这个节期规定的食物。他们呢一定要在神选定的敬拜他的地方过逾越节，不可以随便在应许地的任何地方守节的。也就是说呢，他们要到耶路撒冷守节，不可以自己随意选个地方过节。然后呢，他们就要守五旬节，就是逾越节过了七个星期后的第二天，就是第五十天，他们要守五旬节。百姓聚集在一起，然后呢，在第十个月举行祝棚节。 生命记第16章的11节，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这里提到百姓要在神面前欢喜快乐。第15节的最后也说，你就非常的欢乐。神不要我们拉长着脸唠唠叨叨的去服侍他，他要你用喜乐的心去侍奉他。保罗说，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这就是为什么你的奉献绝不是出于勉强，不是出于迫不得已。每次你给神的奉献都必须是心甘情愿的，出于喜乐的心。不论你奉献给神的是你的时间也好，你的服侍也罢，或者是其他任何的东西，都应当以一颗欢喜快乐的心来奉献。与其不能喜乐的奉献，你倒不如不做。要是你一面奉献，心里面一面在埋怨，倒不如不奉献。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曾经啊，有人送给他一些东西，他以为呢是他们甘心乐意的，所以就收下来了。结果呢，却听见那些人在埋怨，所以呢，牧师就赶紧把东西还回去了。对他们说，哎呀，这些东西啊，我用不着，你们留着用吧，我啊，不需要他们。史牧师不想收到任何不情愿的奉献。史牧师又提到，有一次啊，他和哥哥在俄亥俄州的托利多城主领一个聚会，当地教会的牧师啊，请他们到他家里去吃饭。史牧师呢，很喜欢喝牛奶，他就是爱喝牛奶。每次啊，那个牧师把史牧师的杯子倒满了牛奶，他就会一口把它都喝光。史牧师当喝了第二杯之后呢，那个牧师说，哎呀，看来我们的婴儿啊没有牛奶喝了。哎呀，史牧师听了心里很难过，他不想他们婴儿没有牛奶喝呀。于是呢，牧师就赶紧去买了几盒牛奶送到他家，说，哎呀，这些牛奶呢是给你们的孩子喝的。史牧师实在是无法忍受有些人呢给了你东西却又不甘心情愿的样子。史牧师说，如果他不想让我喝家里的牛奶，他就不要倒给我呀，因为他倒了牛奶在我的杯子里，我就会很自然的把它喝掉，他再倒给我呢，我还会把它喝光。那个牧师如果不能心甘情愿的慷慨的请别人喝，那就不要请啊。史牧师说，他们抱怨他喝了太多的牛奶，这让他很倒胃口。神呢，也是抱着同样的态度，他不能忍受你奉献了之后呢，心里又在抱怨。这就是为什么他常常强调心甘情愿奉献的原因。他要你自己决定奉献，就甘心乐意欢欢喜喜的奉献，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要你做这样的奉献，所以在献祭敬拜的时候呢，奉献给神的时候，总要抱着欢喜快乐的心。神要你做一个欢喜快乐的人。每一个以色列的男丁要一年三次来到耶和华所指定的地方来朝拜他。后来呢，神指定了耶路撒冷作为敬拜他的地方，所有犹太人成年男子都要一年三次来到耶路撒冷城过节，就是逾越节、五旬节和祝棚节。他们照规定要在这三个节期聚集在神的面前。申命记第16章16和17节，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 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应许地之后，要在每一个城市设立审判官，而城门口就是进行审判的地点。百姓将他们的事带到城门口，让坐在那里的审判官给他们进行裁判。神吩咐那些做裁判官的，不可以收受贿赂。十九节，因为贿赂能叫智慧人的眼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神结束对百姓的劝诫之前呢，宣告说，也不可为自己设立柱像，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恨恶的。这是申命记第十六章的二十二节。神恨恶柱像。我相信啊，到了今天，神还是一样没有改变。他在旧约时代恨恶柱像，毫无疑问，今天呢，他仍然恨恶柱像。神宣告说，也不可为自己设立柱像，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恨恶的。柱像呢，往往象征属灵生命的败坏，因为柱像提醒人去拜偶像。当你需要一个外在的东西来提醒你，这就表示你失去了对于神存在的认知和意识，因为你只知道和意识到那个柱像的存在。正如保罗所说的，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是在乎神与我同在。一旦我失去神同在的意识，不知道他与我同在，那我该怎么办呢？我可能就会雕刻一尊神像，我看到他的时候呢，就提醒我神的存在。所以呢，柱像往往是表示了一种倒退的腐化的属灵光景，柱像也表示我已经不能随时随地的意识到神的同在。神恨恶柱像。今天在许多的大教堂里面可以看到许多的柱像，我觉得这是一件可悲的事，因为神明明的说他恨恶柱像。好了，我们今天时间又差不多了，我们下回呢继续来分享申命记，请留意，记得按时收听。
查克老师告诉我们，属实的诱惑自古以来就存在，世界上的事随时会引诱我们离开主。既然我们都可能会遇到这种危险，那么我们就该更多的学习主的样式，与他保持正确的关系。我们更要听从主的命令，不去拜偶像，而要寻求神的面。好，一会儿呢，我们请查克老师做结束点评。下回，查克老师仍然要警惕我们拜偶像和拜假神的危险。求主保守我们单单敬拜唯一的天上的父。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您祝福。
愿主与你同在，赐福给你，保守你。愿主帮助你重新知道他的同在。愿你经历到神再次在你生命中做工，使你行走在他公义的道上，讨他的喜悦。愿神在你所经历的失败中帮助你，让你体验到神的大能大力，从中得到帮助，胜过自己的软弱，又保守你 不被邪恶所胜，而能够靠着圣灵在你里面做工，能以善胜恶。愿你更深刻地经历到爱，在神面前实践爱心，彼此相爱。特别愿神使你的心充满赞美和欢乐，使你不断地在主里欢喜快乐，而讨主的喜悦。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下一节的今日灵粮节目中再见。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